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钟爱华这位美国医生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，来到陌生的中国，只为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他用自己的双手和一生见证了爱不仅能够医治身体，也能碰触灵魂。今天燃亮的一生，让我们继续一起聆听这位医生的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钟爱华冒险从上海将女儿接回了清江浦，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错误的决定，但钟爱华坚信上帝的带领。欢迎收听《钟爱华传》第70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，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旅途中，钟爱华写道，妈咪非常高兴可以回家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我完全明白带她回清江浦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，但我确实感到有上帝的手在引导，而上帝从来不会出错。我和多年的朋友，上海的富林士斯坦顿先生进行了一番长谈，他对宣教士的想法总是非常理解，而且总是愿意提供帮助。关于将妈咪带回清江浦的决定，他并没有感到特别惊讶，但他也说，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钟爱华说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慈爱天父的引导，我们在这里是做他的工，我们是属于他的。如果局势真的失控，我们将一无所用；如果局势最终好转，我们还可以被他所用，继续他的工作。我们每一天都求他赐聆听的耳朵和警醒的心，好明白他的旨意，并去履行他的旨意。如果这样做，他就不会让我们失败。1941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早，1月27日便是大年初一。钟爱华和弗吉尼亚决心要帮助朋友们开心放松一下，他们前后邀请了163位中国朋友来家喝茶、吃糕点、聊天。春节前几天，钟爱华夫妇邀请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，连同蒙哥马利夫妇一起到家里共进晚餐。蒙哥马利夫妇现在住在以前林佳美医生的房子里。在大家享用美食的时候，钟爱华看着一桌的人，心里发出赞叹，在中国大概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群志气相投的医生了，互相之间没有任何摩擦，每个人又各有各的优缺点。这些中国医生们，曹继生、钱景山、吴伯权、 古一枝，还有另外两位，只要生命和自由没有被夺去，就一定会继续医院的工作。仁慈医院在1940年诊治的病人数量超越了往年，而且只要还有一丝可能，医院就会开到最后一刻。当年的除夕夜，钟爱华邀请了蒙哥马利一家，还有两位不为战争所惧、不屈不挠的宣教士杰斯霍尔和玛丽麦考恩来家共度佳节。众人还在吃晚餐时，邮递员送来一大摞国外的信件，当时的通信状况非常糟糕，有时几周都没有一封信。有一次很久都没有信件，钟爱华干脆派人花了2天时间去取信，只有收音机帮助大家获得最新消息，有时甚至是家人的留言。旧金山的广播电台会为听众免费阅读留言，而钟爱华一家人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样的话时都会欣喜若狂。比如收音机里会说，这条消息是罗莎和路德写给中国内地的钟医生的。在当天晚上收到的信件中，有一封是路德在上一年12月中旬写的。信件抵达遥远的中国内地用了很长时间。路德在信中说，他在惠顿遇到了可能会结婚的对象，他还没有坠入爱河，还想着终身不嫁去西藏宣教，但如果结婚，对象可能就是他，他的名字叫葛培里。在正式认识葛培里之前，路德就已经见过他。当时这个南方来的瘦瘦的大一新生迈着坚定的步伐下楼，路德心想，这个年轻人好像很确定他要去哪里。学生们会在不同的房间做宣教功课或是一起祷告，路德听到过道对面传来的葛培里的声音，心想这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不同寻常。葛培里比其他新生的年纪大一些，也更成熟一些，虽然接受的正规教育不及路德，但他已经因为有能力的布道而在学生中小有名气。两人第一次约会时，路德就体会到他对上帝的献身和来自于上帝的动力，他身上有一股很吸引人的力量，同时又对人非常关照，让我十分喜欢。第一次约会在12月，一个下着雪的下午，两人一起去看了合唱团表演的《米赛亚》。之后，两人在一棵树下进行了一番长谈，晚上又一块儿去一位教授家吃饭。那一晚，路德跪在床边向上帝祈祷，如果我的余生可以和葛培里一起服侍你，那将是我能想到的最大荣幸。而葛培里对路德更是一见钟情，他写信给母亲，告诉母亲他已经见到了要娶的女孩，但他也向一位惠顿的好友道出了自己的心声，说自己非常没有希望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可以配得上路德。在收到路德的信几周之后，领事馆再次发来要求撤退的通知，新疆普的宣教士们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留下。在1941年2月16日，钟爱华写给母亲和女儿的信中说，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尽最大可能留在这里，我们非常确信上帝会将他的旨意清楚地显明，如果仅仅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应该尽快离开，但是我们不能单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。我们最初来这里就不是因着人的原因，也不是要做人的工。更有像杰斯霍尔这样的宣教士，在接到领事馆的通知后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为期3周的下乡宣传之旅，让钟爱华赞叹不已。但是钟爱华一家确实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。1940年秋天，长老会将宣教士的侍奉周期从7年缩短为5年， 每个周期结束后有一次回国休假，钟爱华的下一次休假也因此从1943年提前到了1941年，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夏天。钟爱华和妻子弗吉尼亚的第一反应是将这次休假推迟一年，因为另外一个宣教站的一位老同工应该先回去休假，而钟爱华和这位同工不能同时离开中国。况且现在三个女儿都在上学，钟爱华也付不起全家回美国的生活费。
你我的心都在期待一种热切温暖的爱，分享生命，像烛光一般燃烧，照亮黑夜，迎接黎明，像千万天使展翅无限荣耀。你我的心是如此富饶，一点割舍，一点的关照，点牺牲，一个微笑，一句问好，都可以叫世界富足温饱，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。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爱，彼此扶持，不管谁先跌倒，心照不宣，不辞辛劳，做光做眼，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，让我们虔诚祈祷。
正常的休假总是被推迟，钟爱华计划在1941年回国一次，他们的计划可以成行吗？好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一点牺牲，一个微笑，一句问好，都会叫世界富足温饱，让受伤的心尝到真爱的味道。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爱，彼此扶持，不管谁先跌倒，手握着手，心连着心，心照不宣，不辞辛劳，做光做眼，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。你我都相信拥有爱，分享爱，彼此扶持，不管谁先跌倒，手握着手，心连着心，心照不宣，不辞辛劳，做光做眼，让世界有真爱的拥抱。